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很高兴蒙主的恩典，我们又能一起来敬拜他。我们来到教会做礼拜，就是祭拜神，这是基督徒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对于基督徒来说呢，也就是说基督教里边呢有很多重要的专有名词，也只有教会使用的，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熟悉的一个单词，就是福音。可是我们对福音了解多少呢？可能我们以为自己很了解福音了。那我们来看看使徒保罗他是怎么为我们讲解福音的。好，如果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罗马书第一章1到7节，我来为大家读。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好，我们一起为所读的经文向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来敬拜你，因为敬拜你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也是你赐给我们的尊荣。所以我们祈求你的圣灵感动，让我们能够虔诚的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借助你的使徒和先知将圣经赐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奉你的名宣读了你的话，我们祈求你在以下的时间借助圣灵将你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借助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光，让我们认识你，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因此从你的福音里面能够得到大能，因为你的福音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对你充满虔诚和敬畏之心。也祈求你看过一下的时间，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敬拜的，无论在网上的和现场的，有软弱的，有疾病的，都能因为敬拜你而享受安息、喜乐和平安。也我们愿意以下所讲的、所做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那为了正确的理解福音，那我们需要正确的解经。正确的解经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解经原理。像开车一样，你得遵守交通规则。解经呢，同样不是任意可为的，我们需要遵守一个解经原理。我一再的跟大家解释这三个词：观察、解释、应用。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犯一个毛病，我们看完圣经我们没有观察我们就解释，所以很容易错。一定先花时间观察，然后再去解释。那解释完了呢，我们就要应用。如果我们明白了解释了我们不应用，那这个圣经对我们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我们一起还是观察解释。那我们就一边观察一边解释，我们看看这段经文。那我们在观察罗马书的时候，因为圣经66卷都是一样重要的，但是它的写作风格和它的文学题材是不一样的。那么罗马书呢，它的结构是非常严谨的，是逻辑性特别强的。所以我们观察罗马书的时候呢，要考虑到罗马书的文学题材，因为不同的文学题材采用了，我们要采用不同的观察方法。那么从文学题材来看呢，罗马书是属于那种议论文，所以它结构很严谨。那我们看这个，就是说我们先看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里呢出现了几个单词，第一呢出现了一个仆人，然后呢又出现了一个使徒。仆人是什么意思呢？仆人就是奴隶，没有自由。 那么强调的是什么呢？做一个努力，做一个仆人，强调的是他的顺服和他的忠诚。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要顺服他和忠于他。使徒呢，大家都知道，总统特使就代表总统的。使徒呢，他是拥有自由的，强调他的权柄，他是代表神的，神的使徒是代表神的。那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呢，我们都是主的仆人，当然我们不是那种职分上的使徒，但是我们也是主在地上的特使，所以我们对主呢要有忠诚。那我们呢也有权柄，那就是传福音。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跟别人传福音呢？是上帝主耶稣已经授权给我们了。那么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同时又是使徒的保罗，他是干什么的呢？这里讲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在这里呢，大家注意使用了两个着重的单词，比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传福音就够了，对吧？但是在传福音这里面呢，第一加了个特派，那就是强调就是他的权柄，他在使用他的权柄，对吧？他特派干什么？不是来高抬自己的，他特派是来传福音的。但是传福音前面又加了一个神的福音，他传的福音是谁的？是神的。这就要求一个传福音的人要忠于神。仆人我刚才讲了就忠心吗？我们要忠于神，对吧？不是说我想怎么传就怎么传，因为福音是神的。这同时也强调什么呢？福音是从神来的，就是福音的源头。福音从哪来的？从神来的，不是我们发明的，不是我们创造的。那我们再看第二节呢，这福音，大家知道这福音，那就说明他要开始解释福音了，对吧？因为前面讲传神的福音，那这个神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那么这节强调了呢，就是讲神的福音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们怎么知道神的福音呢？他是借着先知告诉我们的。那么先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先知在哪里告诉我们呢？讲得很清晰，先知是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唯独也必须依靠圣经。那么然后的三到四节讲论道，论我们知道下面就在解释福音了，他先讲了福音从神来的，福音是先知告诉我们的。然后呢，那么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解释了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按肉体说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这里讲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耶稣基督的降生，福音是耶稣基督的，这里讲了从死里复活，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这就是福音的内容。我们说传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那么然后呢，五到六节这里呢，使徒保罗在这里解释，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弟兄姊妹，传福音保罗说这是恩典，传福音不是教会给我们的任务。虽然牧师我们在讲台上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去传福音，我们甚至于教会也会要求弟兄姊妹传福音，你不要觉得这是压力，你不要觉得是给你分配任务，其实更重要的是恩典。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传福音的。一开始这里讲什么？特派，神特别将这个恩典给予一部分人。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是恩典。然后这里呢，就是保罗说他传福音传到哪里呢？在万国之中，要将福音传向万国。福音要传多广呢？我们在洛杉矶西区，福音就在我们这个教堂里面？当然不是，要传出教堂以外，传到西区、整个洛杉矶、整个美国、万国、全世界，全世界都是我们传福音的范围。所以弟兄姊妹，打开你的眼光。其实呢，这里呢也强调了宣教。那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讲了在万国之中叫人干什么？信服真道，叫人信道的。我们传福音是为了让别人信服真道的。 那么为了让别人信服真道，彼得前书就解释了，我们要做好准备，以备别人来问我们，我们能回答他。所以弟兄姊妹呢，为了让别人的信服，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圣经，我们讲的让人家听得明白，听得懂，听得清楚，或者他怎么信呢？我们当然圣一个人信耶稣不信耶稣肯定是圣灵的感动，但是罗马书保罗讲了，若没有传的就没有听的，若没有听的就没有信的，这是上帝这里一个法则，任何一个人信耶稣必须有一个人跟他传，绝不会一个人做梦就梦到耶稣了。罗马书在后面保罗给我们建立了一个规律，一定有人传才有人信。那么因此弟兄姊妹可见传福音多么重要呢？但是我们讲，万一有个地方没人传怎么办呢？那很麻烦。当然我相信凡是神要拯救的子民，神一定派他去传，假如你不传呢，神会派别人，但是你的机会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看到了福音的这个传福音的重要性。然后第七节呢是使徒保罗的心愿，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呢，保罗愿意他的读者得到神的恩惠和平安。如果我们仔细读新约书信，发现这里的问安有时候不一样，有时候愿神的怜悯，有时候愿神的恩惠和平安。那么很明显，这个教会的信徒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恩惠，他们缺乏平安。那么为什么呢？这要想明白这一点呢，就跟当时保罗写罗马书的背景有关。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呢？我们罗马书是所有基督徒中基本上最熟悉的一段经文，但当然我们熟悉不一定都理解它。那么罗马书的写作背景，保罗至少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因为保罗要将福音传向西班牙，而保罗所在的教会在安提阿，那么就是说在地中海的这个地方，假如这个板子是地中海，保罗在这里，西班牙在这里，要整个地中海，当时倒没有现在的这种现代化的轮船，也没有这种航空，那么保罗呢以前传福音都在这个地区传，离得很近吗？但如果保罗到西班牙基本不可能，但是在保罗所在的安提阿和西班牙中间有个地方，就是罗马，大家看地图很清楚。所以保罗希望罗马教会能够支持他到西班牙宣教，就是保罗写罗马书的第一个目的，因为在罗马书后面保罗交代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罗马教会产生了纷争，因为一纷争教会一纷争，同工一闹矛盾，我们就没有平安。那么罗马教会怎么产生纷争的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知道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天下各地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里听到了福音，所以呢可能也有些在罗马的犹太侨民，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听到福音以后呢，他们又回到了罗马，在那里建立了教会。那么罗马有个皇帝叫格老丢，大家看使徒行传十八章大概就知道了。格老丢这个人呢，大概是个心胸狭隘没有见识的人，就跟摩西国家领导人差不多了。他一看我们这个罗马做生意的怎么都犹太人呢，我们的钱都被犹太人赚走了，你看这个愚蠢吗？没人来赚钱，你的经济怎么活跃呢？他们一声令下将所有的犹太人赶走。那么犹太人赶走了，那么这个罗马的经济呢立马陷入萧条，没人做生意了吗？这个格老丢一看，哇，这个政策不对，号召天下的人民再回来做生意。好，这期间呢对罗马教会有什么影响呢？比如我们洛杉矶，我们这是华人教会，我们也有粤语的，有英文的。如果哪天当美国总统是不可，举个例子啊，美国一个独裁者把所有华人赶走，那我们当然要走了。那我们这个教会剩下来的呢，假如说还有几个美国人，那这个教堂那么大就几个美国人，那么他们传福音跟谁传呢？世界各地外国人都赶走了吗？那只能跟美国人传了吗？所以罗马教会呢，当时当犹太人被赶走以后，那个教会里面剩下来的就是几个罗马人，他们只能跟罗马人传福音。那么后来格勒丢发现经济不行了，就把天下的人民再招回来，当犹太人再回来的时候，犹太基督徒也回了罗马，诶，这个教会不一样了。因为原来这个教会是以犹太人为主的，现在这个教会多了一批罗马人，所以他们之间呢并且这些人是没见过面的，所以他们相处起来 就产生了矛盾。比如罗马人认为信耶稣什么都能吃，犹太人认为信耶稣还有好多东西不能吃，他们就产生了纷争。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吃，圣经里很多纷争都跟吃有关。大家吃不是小事吗？但是吃这个小事引起大事。所以使徒保罗写罗马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劝他们和睦，因为他们纷争就没有平安。那么当然愿神的平安和恩惠归给他们，当然要和睦就能享受神的平安。但是保罗写罗马书的第三个目的，因为罗马教会是保罗没有来过的，你让我们教会支持你宣教，你要来解决我们教会的纷争，你保罗是谁呢？所以保罗写罗马书的第三个目的要介绍一下自己。所以他一开始说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是谁呢？我是耶稣的仆人，我是他的使徒。我干嘛的呢？我是传福音的。我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就是保罗解释的，也就是一到七节保罗介绍了他自己。我们圣道堂招募师要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干什么的，你的信仰是什么观点，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保罗介绍了他自己，我是谁？我是主的仆人，我是使徒，我是传福音的。那么你传福音，光传福音还不够，你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啊？你是不是异端呢？所以这一段圣经呢，是保罗介绍自己，同时他更强调了福音。他介绍跟我们很多牧师不一样，我们介绍自己几个家庭，我们的家庭有几个孩子啊，怎么怎么样，保罗介绍了他的福音。所以保罗是以福音为主，也就是这段经文所强调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福音。使徒保罗就是要讲解福音的来源、福音的证据、福音的内容、福音的范围、福音的目的以及福音最终的目标。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整个罗马书都是在讲福音。那么罗马书的前面其实就是罗马书的目录，我们看一本书，很厚的一本书，它都有个目录，它虽然没有标明就叫目录，但是我们看熟读整个罗马书知道，前面的一章一到十七节一大段其实就是罗马书的目录。那我今天介绍的呢是罗马书目录里面的引言，一章的一到七节。那我们看罗马书呢，一到十七节是整个罗马书的引论，也就是整个罗马书的目录。一到七节更精华一点，就是它的大纲。我们怎么才能理解罗马书呢？那就是你要先读懂一到七节。假如对一到七节不能理解，你整个罗马书你就不可能去理解了。那么罗马书讲什么？一到七节讲什么呢？福音。什么是福音呢？福音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我要借助这段经文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什么是福音？第一，福音的源头，也就是福音的属性，是来源于神。一到七，刚才我们在经文分析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分析得很清楚，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里加了两个词，我刚才已经讲了，一个是特派，一个是神的，就是表明今天我们传福音啊，是传的是神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使徒保罗他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他就是想让读者知道福音本身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福音来源于神。福音不是我们发明的，不是我们创造的，不是我们想怎么传就怎么传的，不是的。福音是来源于神，作为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必须忠诚于神，我们也忠诚于福音。那么忠诚福音呢，有两个词，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一方面我们忠诚努力的传福音，这是动词，就是强调我们要传，要去讲。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别人愿意听不愿意听，我们都要去传，无论是有灾难还是和平，我们也要传。总之我们要传，那么传的结果是神的负责，我们传就够了。弟兄姊妹，一定要传，就是正面的积极的，我们必须传。那么负面的呢，是我不喜欢传。好，再给大家看负面的，后面一章十四节保罗讲福音是我们欠的债。你要还欠债紧张不紧张？你要还，无论你喜欢传福音还是不喜欢传福音，你都要传福音。无论你有恩赐传福音还是没有恩赐传福音，你都要传，没有商量的，每一个人都要传。所以弟兄姊妹，你问自己，你传过福音吗？你接触过的人你传过吗？你跟一个人来往你传吗？如果我们接触了很多人我们没有跟他传福音，这是一个损失。传福音一定要充满热忱， 我们有时候讲，如果能够找到更好的机会，当然我们跟有的人相处的时间长，我们就可以慢慢传。有的人我们可能就一擦肩而过，比如我们坐车碰到一个人，对吧？那你碰到这个人怎么办呢？你要跟他传福音。讲实在的，其实呢，这个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我做牧师以后呢，我传福音的机会这个是越来越少，因为忙嘛，接触人也少。我记得我以前传福音的热忱到什么地步呢？我每遇到一个人，我一定告诉他。有一次碰到一个人，我跟他骑自行车走一路，结果忘了传福音了。我突然想起来，等我回头呢，他岔路了，我有骑自行车追回他，追回他呢，结果没追上，人家到家了，我也不好意思进去，我后悔好多好久。这件事我现在都记得，我跟他走一路，我怎么没跟他传福音呢？那么将来如果这个人信耶稣还好，如果他不信耶稣，耶稣问我，那个人你曾经跟他走过一段时间啊，我很后悔。就是我那个时候想想我那时候传福音的热忱，我现在讲诚实话啊，我的热忱跟那时候差不多，但是机会远远没有那时候多。因为什么？因为天天都跟弟兄姊妹打交道的多，知道吗？所以说呢，如果对我来讲，如果有能够有接触到非基督徒，我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呢？我还债的机会，我欠的债多呀。弟兄姊妹，你们欠债吗？你们敢保你说我不欠债，那你就不用传了。问耶稣来的时候，你就换到道堂得怎样赏就够了。假如你不能保证你欠多少债，你今天又不传福音，将来上帝要向你追债，你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我们都要传福音。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忠诚的传福音，这是个名词，强调的是传什么样的福音。我们不仅在行动上要忠诚努力，我们在内容上也必须忠诚。我们不能乱传福音，我们不能为了传福音就讲假话，我们不能为了传福音就用不正当的手段。也就是说呢，我们必须用纯正的手段，按照神的要求传福音，因为福音是神的福音。那么圣经怎么讲呢？我们就怎么传。比如我们今天教会的事工，教会事工的内容，教会事工的方法都必须依据圣经。我们不能按照我的想象啊，我想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应该怎么做，我们周围的教会怎么做的，这都不是我们参考的依据。唯有圣经是我们的依据。如果你模仿这个世界，如果你参考别的教会，那么别的教会他不遵守圣经怎么办呢？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教会嘛。所以弟兄姊妹呢，教会事工，这是我们做同工的应该了解的。你任何的方法，任何的内容，你都必须依据圣经，或者你就是得罪神。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讲，他们死在罪恶过患之中。什么是罪恶呢？就是你做了这个该做的你不做，这就是罪恶。什么是过患呢？你不该做的你做了，那就是过患。这给我们卡死了，弟兄姊妹，你不做你亏欠，你做错了你也亏欠。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严谨的努力的学习，我既要做也要做对。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必须忠诚于圣经，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在哪里？我们常常讲追求神的心意。什么叫神的心意呢？你了解吗？你猜吗？神的心意就记载在圣经里。神的心意就是圣经的教训，因为圣经就是福音的证据。所以跟他讲第二点，也是保罗讲的第二点，福音的证据是什么？是圣经。福音不是我们人发明的，福音也不是现代科技的创新，福音不是我们的意愿，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神的应许。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这福音，神的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弟兄姊妹，福音不复杂不深奥，因为圣经写得非常清楚。那么这奥秘，保罗说在以前的时代是隐藏的，今天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奥秘打开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圣道堂建好装修，我们圣道堂三个字呢，在我们没有举行献堂典礼之前，我们的三个字用一个布盖起来，路过的人知道这里有东西，但是是什么他不知道。现在别人还不知道吗？还叫奥秘吗？谁走这里都能看到三个字，这是圣道堂。今天已经不是奥秘了，当然有些异端，但是也有些那个灵派的弟兄姊妹总是把圣经讲得很玄乎。 隐藏的奥秘已经打开了，如果没打开，我们今天怎么解释圣经？我们不可能明白的。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讲了，我怎么觉得还是圣经难呢？其实圣经难，我常常的讲，是因为我们的没有时间。这个世界流行叫一万小时原理，比如你做一个工作，如果你花一万个小时去学习，你都可以成为专业人士。那么如果你花一万个小时来学习怎么解释圣经，圣经对你将不那么难。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都能解释，就是说你大部分是能理解的。所以弟兄姊妹，福音在圣经上已经跟我们显明了，这里就显明了旧约的先知。也就是说呢，其实旧约先知所应许的就是福音，旧约圣经的内容就是福音。就在新约圣经主耶稣也讲，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也就是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知道那里面有永生。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四十四节，耶稣说摩西的话、先知的书和律法上的话，凡指着我的都要应验。那么在这里耶稣讲什么呢？旧约先知都是预言耶稣基督的。也就是说旧约先知的主要功能就是预言福音的，这就是他们的价值所在。那么旧约有先知见证了、预言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新约呢，耶稣基督亲自来临，实际的显现，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见证，就是福音。所以旧约跟新约的一个连接点，旧约跟新约怎么连接起来的呢？那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耶稣基督贯穿了整个新旧约。我们不要以为旧约讲的跟耶稣没关，旧约是为耶稣基督来做准备的，做预言的。所以旧约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做见证的，圣经里呢讲得非常清晰的。那么主耶稣基督来呢，也是按着旧约圣经应许来的。弟兄姊妹留意啊，就连神的工作，神自己的工作都按照圣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是按照圣经。那么我们今天是谁？你胆敢不按照圣经做任何一件事吗？尤其我们在教会的事工中，不管你做再多，上帝那里我们不要讲我没功劳也苦劳，你做，有的人就是因为他做的多遭到神的审判。扫罗因为他不该献祭，他献了祭，该杀亚玛力王他没杀，所以神废除了他的全家。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谨慎，你难道比神还伟大吗？神都遵守圣经，为什么？因为神是信实的吗？神跟我们立了约他都遵守，你可以不遵守吗？但是今天不遵守神的话的教会，传道人、教会同工、长老、领袖要排的话，我估计在洛杉矶的马路都站满也站不够。那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要谨慎。对于我来讲，比如讲道是我非常，对我来讲很严肃，我很紧张。如果说让我扫地，我宁愿扫地。为什么呢？扫地总没有错嘛，只要扫干净就行，对不对？圣经没规定你能扫成什么样，只要弟兄姊妹觉得可以，让我做饭、让我接人、让我送人，我觉得都轻松。为什么呢？因为做好了我开心，做不好呢我就亏欠那么一点点。但是讲神的话很严重啊，万一讲错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一年我要讲，我不知道讲多少次道，我这一生不知道讲多少次。所以我担心的是我到底有多少次讲错了得罪神呢？所以弟兄姊妹，从事教会的任何事工，你都必须严谨谨慎。你别以为你做多了就好，你要问问你做的合乎神的心意吗？是神让你做的吗？神不缺人做事。加拉太书第四节怎么？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主所生，妾生在律法以下。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里讲按照神的时候，神就差他来。耶稣不是想来就来的，不是任意的，也是神在计划之中的。所以弟兄姊妹，整本圣经都是讲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忠于圣经。我们忠于圣经怎么忠心呢？不是靠我们的雄心壮志，靠的就是原理。你要观察，你要解释，我们要应用，我们要花时间。什么是信心？信心跟自信是不一样的。信心呢就是圣经应许了我就信，自信呢就是我有信心。有个弟兄，这个跟我很熟，他是个做企业的，私营企业，他常常跟我讲，我相信神会祝福， 我说圣经六十六卷哪一段圣经写了你那个企业就神祝福呢？说你做生意就做生意吗？为什么会把你的生意动不动你跟上帝拉在一起呢？哎，他就相信我做的神会祝福他。我就跟他讲，你小心，因为我们在什么事上有信心，弟兄姊妹知道吗？在救恩这一块，圣经所强的是救恩的信心，我相信神一定救我。你其他的圣经没应许的，你不要乱相信，你不要乱许诺。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正确的理解圣经。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为了准确的传福音，我们必须正确的解经。那么正确的解经才能正确的传福音，很简单吗？如果我们错误的解经，那我们当然就是错误的传福音。那么为了正确的解经呢，弟兄姊妹呢，需要花时间。那么圣经是它的主要内容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跟大家讲的第三点，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福音讲什么呀？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讲什么呢？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认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讲，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讲到了耶稣基督是神应许大卫家那个后裔，耶稣降生了，说明神对大卫的应许兑现了。那么按圣上的灵说，就是按照圣灵的感动，我们知道耶稣是为我们死的，耶稣是为我们复活的。所以我传福音，我让他们告白的时候，做决志告白，我会跟他确认几点。第一，你相信你是罪人吗？他说我相信。第二，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吗？那么耶稣这个神跟我这个罪人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死，我会跟他确认这几点。他说他都确信，那我就带他做决志祷告。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我们不知道耶稣为我们死；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不知道神的大能到底有多大。神的大能有多大？神的大能不仅仅彰显在创造天地万物上，神的大能更彰显在能够让死人复活，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里呢彰显了神的大能。所以这段圣经呢，第一，认到他儿子，他的儿子是什么呢？从上下文非常清晰，是指福音的。保罗呢，这里就是描述福音的内容。那当然了，按肉体和按圣上的灵，这里做了个对比。其实这是耶稣基督，按肉体他是个人，按圣上的灵，因为耶稣基督曾经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他地上的状态和天上的状态做了对比。腓立比书第二章给我们解释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从神子变成人子，他的神性并没有减少，不是说他减少了，没有，他只是谦卑，在他作为人子的时候，他隐藏了他的神性，不是说他的神性就没有了，他还是神的儿子，只是他谦卑。所以呢，强调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谦卑和降世为人。那这里讲到了呢，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亡、耶稣基督的复活和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今天传福音呢，有个危机，典型的成功神学，传福音给别人，信耶稣好，你信耶稣神祝福你。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让别人带倒，就是什么呢？都是跟我们这个肉体相关的。其实不要小看这个祷告，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常常祷告，鼓励弟兄姊妹参加祷告会，我更鼓励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要想到福音。如果我们整天祷告的都是自己的事情，我们的两个眼直往下看，这个教会，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信徒只看地上的事情，这个教会是很难发展的，对吧？那么也就是弟兄姊妹呢，我们要看到福音的重要性，我们不要关注地上的成功。更可怕，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关注地上的成功呢？因为很多牧师讲道，很多人传福音传的是这个，你信耶稣吗？你平安，你信耶稣吗？你病得医治，你信耶稣你家里得好处。圣经上应许了吗？圣经没有应许，你就是开了空头支票给别人，别人拿这个支票到银行兑不到钱的，假的，知道吗？弟兄们，不要开这些空头支票，我们不要受成功神学的影响。谁告诉你了信耶稣你的身体会变好？谁告诉你了信耶稣你的家庭状态会变好？不一定的。使徒保罗本来是高高在上犹太最高层的领袖，他信了耶稣一生受苦，你还信吗？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本来是天上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信耶稣以后，你的身体可能继续有病，信耶稣以后你的家里可能继续贫穷，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指望不在地上， 神给我们的应许也不是这个地上的平安，我们不是成功神学，我们信耶稣的指望在天国。如果你这样信呢，你将不会失望；如果你这样传福音呢，别人也不会上当。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你告诉他信耶稣你就改变了，那么如果一个人信耶稣他不改变怎么办？我想问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信耶稣以后你真的改变了吗？难道不信主的人生病我们基督徒就不生病了吗？那么我们看有很多非基督徒他们过得比我们过得更好，你们怎么承认？有很多以上帝为敌的人他们过得很滋润，传道书就讲那恶人长寿，义人反倒遭难。所罗门怎么讲呢？他说这都是虚空，他再长寿他总要离开世界，我们再苦难我们总要上天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福音就是信耶稣基督，他救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的灵魂得救了，还有比这好的吗？很可怜今天很多基督徒罪得赦免他不感恩，灵魂得救他不赞美，他的孩子上了大学他就开始做见证，他的病得医治他就开始做见证。我不是说你的孩子上大学你不见证，你病得医治你不见证，我的意思在你看来到底是你的孩子健康，你的孩子上大学，你的病得医治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到底哪个重要呢？我们称自己为福音派基督徒，福音派基督徒是什么呢？是强调福音，对吧？当然我们肉体得好处感恩，不能说我们肉体得好处我们跑到房子里哭一场也不必要，就是说我们肉体得好处如果你感恩，你只为肉体得好处感恩，那么当你肉体受痛苦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悲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个肉体的事情呢不要那么敏感，得了好处啊感恩，我遭了患难也无所谓嘛，因为我们在乎的是灵性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这里面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复活了，按照圣上的灵说，因耶稣基督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信心最大的保障。他死了他复活了，如果耶稣死了都不复活我们信他有什么用呢？他死了他复活了，彰显了神的大能，那么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将来都要跟他一样的从死里复活。所以我安慰我们中间有病的，你们不用担心，你的病也不一定神就给你医治让你马上就痊愈，不一定的，你可能在病痛中离开这个世界没有问题，因为耶稣基督可以让你复活离开世界，你到主那里去了，知道吗？这是我们真正的信心，真正的盼望。当然我也会不停地为这些有病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也祈求神怜悯，至于神能不能听这个祷告那不是我的事，祷告是我的责任。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相信神，比如有的人贫穷，你贫穷不可怕，圣经里有个拉撒路跟一个财主，知道吗？那财主天天奢华宴乐，想想他过得多么腐败奢侈的日子，他死了下地狱到火湖里烧。那么拉撒路呢，他死了上天国。那我已经跟大家讲过这段圣经，那财主下地狱是因为他有钱吗？不是的，我们不要仇富，知道吗？有钱当然好感恩，财主下地狱不是因为他有钱，是因为他不信。拉撒路上天堂也不是因为他穷，是因为他信。所以我们不要夸穷，你知道我们这个中国社会很搞笑，这个脑子一段时间，你比如现在中国社会就很仇富，好像富人都是罪人。比如说农民工，哇，农民工到哪就显得了不起了，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社会？就是我常常，我也是农民出身，我也跟那些农民工讲，你不能因为你穷你就了不起，穷有什么光荣的？你努力嘛，也不要因为人家富就恨人家，不是所有富人都为富不仁吗？所以弟兄姊妹，根本不在穷和富，我的意思你不要在乎穷和富，你不要在乎他，神让我穷我就穷嘛。我常常跟师母讲，我说神给我们的难处呢对我们都是最好的，很多难处我们担不了神不给我们，虽然我们没有什么钱，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恩典很多，知道吗？我也没有祷告神啊你改变，讲实在话我几乎都没有祷告神啊你让我多点钱，多点钱这的话是不是几乎从来没祷告过。为我的生活状况呢，我偶尔的祷告，有时候实在有压力我会祷告，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祷告的，因为马太福音告诉我，我所需的一切神都知道了，神会不知道吗？在我还没祷告以前神都知道了，那我祷告的是什么呢？为福音祷告，为教会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不要犯罪， 我觉得得罪神比我们基督徒贫穷更可怕，得罪神比我们得病是更大的灾难。就连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谦卑的道成肉身，那他就是一个贫穷的人，有谁比耶稣还穷？我跟师母讲，我有人，你比如说我们那个中国教会有一些来到美国的，他们来到美国呢，他们中国有很多资产。我跟师母说，我们两个箱子一拉，中国什么都没有了。昨天师母我们还聊天呢，师母说他们要回中国什么都有，我们回中国什么都没有。我说不用，我回中国拿一张卡，什么都有了。师母说你吹吧你，啊，我真的我心里面从来不去惊慌，我觉得这个世界我们就是客旅嘛。我说我才真是客旅呢，我拉个箱子，我走到哪都是我的家，我走了那个地方就跟我没关了，我不用挂念。那还有几个弟兄呢，我跟他们聊，他们愁他们中国的房产怎么办，他们中国的家产怎么办。你看这些东西呢，对他是好处也是优势。我跟他说我不愁，我没有愁的。所以弟兄姊妹，地上的东西不要太在意它，我们做个基督徒要在意的是天国。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成为一个贫穷的人，那我们今天还在乎这个世界吗？耶稣基督的应许是在天国，他说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那我们耶稣都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我们天天还看着这个世界，你不觉得荒唐吗？你的很多忧虑是不是你自己找来的呢？所以弟兄姊妹，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我信耶稣基督我就得到了福音。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就传耶稣，就传福音。那你说觉得这个讲的力度不够啊，你相信神的能力，神的话是够的。你因为力度不够，你就加一点假的东西，给他一些空头支票，成功神学，你不是害别人吗？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信耶稣认真的信，传耶稣认真的传。那我们传到哪里呢？第四点，福音的范围是涉及到万国的。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死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弟兄姊妹，福音是要传向万国的。我们把福音要传到万国去。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教会，大家有把握讲上帝没有给我们西区圣道堂传福音的使命，大家敢讲吗？那不敢讲。那不敢讲就要努力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圣道堂，我们要参与到普世宣教里面去。但是我们目前呢已经参与了一些，比如说我们奉献钱支持一些宣教士，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个奉献支持宣教。其实这里呢也是你参与了宣教，你参与了。但是我们仅仅这样呢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应该派出宣教士。我们教会要思考，我们什么时候能派出一个宣教士。我在一些地方讲神学讲座的时候，我说我们整个华人教会其实今天都不具备宣教的能力和条件。哇，这么绝望吗？什么原因呢？宣教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教会健康。大部分的华人教会的牧师都是请来的，承不承认？教会自己家都没有牧师还要请，我们还能派出宣教士吗？就这一点，华人教会注定你的宣教为什么这么多年华人教会宣教没有发展呢？因为教会不健康。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我们的牧师是用不完的，因为牧师用不完我就要往外派吗？这是教会作为我牧会我的目标就是这里。那么如果说我假如我在这个教会牧养一段时间，如果说比如说我以前讲了这个3年之内你们帮我赶走了，你不能说我们牧出传道人。那么其实我给教会的意向同工会上我已经给他们提交了一个我的计划，我希望几年能有讲员，我希望到几年教会能有一个人最起码他具备做牧师的资格。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教会才可能派宣教士。也就是说我们西区圣道堂拒派宣教士还有多远呢？最快的速度5年之内是不可能的，除非弟兄姊妹你们现在就开始加紧学习，也许5年之内我们有人派。稍微再迟钝一下，可能7年10年我们都不能派宣教士。弟兄姊妹，你们没有危机感吗？你们不该紧张吗？你敢保5年7年耶稣不来吗？如果耶稣来，到时候我们教会剩下的是什么呢？一个教堂， 这教堂到天国有用吗？你们觉得？然后我们银行有个存款，天国用美元吗？我想问大家。我估计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情谊何堪呢？我们教会带张支票上天国，我们后悔啊，早知道给他花完了。为什么要那个时候后悔呢？为什么不现在行动呢？我就想呢。所以弟兄姊妹，你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守财奴，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后悔啊。弟兄姊妹，教会福音要传向万国，需要我们教会差派宣教士。我们教会如果一直不能派宣教士，那么我们教会就要思考了。那么斯多德先生，已经去世的英国神学家，当代福音派的领袖，他说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教会本身，是为教会以外的人。如果为我们，就为我们，耶稣就把我们接到天国不就行了吗？那么教会存在是为那些还没信主的人。我们看这个社会有多少问题，很多人不信耶稣，因为不信耶稣他们的婚姻不健康，他们的孩子不认识神，他们不知道神，他们不能得到永生，他们在天国没有指望，他们在地上也没有盼望，他们的婚姻不健康，他们的孩子也不健康。难道弟兄姊妹我们都不着急吗？我很感动，星期五跟贝蒂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关心那些孩子的教育，我很感动。一个基督徒他能关注到别人，这应该是教会关心的吗？应该是牧师关心的吗？他怎么也关心呢？其实不仅是他，我应该是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去关心福音的，对吧？前面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呢，有三个目的。他就是让罗马教会支持他去西班牙，他为了解决罗马教会的纷争，他为了建立跟罗马教会的关系。其中讲到这个去西班牙，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你交代了他要去西班牙，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要把福音传向犹太全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保罗那个时代人的地球观，圣经不是启示地理的，大家不要搞错了啊。那么虽然是基督徒，包括教会历史，很多教会的那些神学家们，他们也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地球是圆的，大家知道只有500年的历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人们才知道原来地球是圆的。在那之前呢，地球都是平的。圣经没有启示，因为这也不是圣经，圣经是启示救恩的。所以使徒保罗以为呢，按照当时地球观是平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知道世界这么大，保罗那个时代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更小，大家知道吗？保罗以为呢西班牙就是地极了，因为当时呢在按照欧洲保罗那个时代的人呢，他们知道欧洲，因为他传福音去了，他们知道非洲，他们呢已知最远的就是西班牙了。所以保罗呢，看保罗书信，保罗强烈的盼望主耶稣要来。保罗以为他那个时代他就想见主，主耶稣怎么来呢？因为圣经上讲了，他自己写的，如果得救的人没有填满，主不能来。保罗就是为了盼望主再来，我就拼命的传，拼命的传，信耶稣人填满了，主来了，这是一个真正盼望的人。所以保罗要去西班牙传福音。哇，历史上没有，如果从人来讲，没有人比保罗还伟大的，他将福音传遍了，就欧洲、亚洲、非洲都是使徒保罗传开的。那么他就是要去西班牙传福音的。你要知道保罗那个时候传福音有多难呢？你看哥林多后书，他说遇到船坏了，因为都木头船，遇到海浪，他多次遭遇海难，差点死掉了。我们今天到哪里传福音？一张机票，穷一点坐个什么经济舱，你富一点还能坐个头等舱，多享受去传福音啊！我们今天派宣教士很舒服的，当然如果去阿富汗、去非洲可能辛苦一点，但是远远没有保罗那时候辛苦啊。所以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不一定要冒生命的危险，我们就可以了。好，如果说派宣教士离我们远，我们在西区圣道堂不可以传吗？我们知道我们家的周围有多少中国人吗？啊，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我住的那个楼里很大，那里面的中国人我们去送礼物，有时候想送什么呢？我去送传单。上次我跟师母说我们煮点好吃的，我说送给人家敢吃吗？这万一会不会有毒呢？他说管他吃不吃，我们送再说。然后我就去敲门，你刚好借着机会打个岔，对吧？我们上次我跟师母说以后我们不送吃的了，买发送给他们。总之 他们能不能信是他的事，我的周围的邻居，我一定让他们知道耶稣。信不信耶稣那是神的事，他能不能从我这里知道耶稣那就是我的事了。弟兄姊妹，我们西区这里还有多少华人不认识主？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们去找，先找你那条街。我现在开始鼓励一些弟兄姊妹，上次问滕医生，滕医生我这里有几大中国人我都知道啊，我说没问题，这个我们一起传福音，那滕医生都知道，他都知道那些中国人，说明滕医生他们一家也关心那些灵魂呢。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家有邻居，你说我不知道怎么传，我愿意跟你一起，我鼓励你们，我愿意跟你们合作，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福音是跟万国有关的，万国走怎么走，要不管走多远，第一步很重要，知道吗？家门口不传，跑到万国去传也很荒唐。你比如很多弟兄姊妹动不动就祷告，为阿富汗祷告，动不动为西藏祷告，没问题，需要你祷告，我们先为洛杉矶祷告吧。那么我们不要天天只看着世界，忘了我们的周围还有那么多的灵魂。我们教会没有时间派宣教士，我们弟兄姊妹没有能力成为宣教士，但是我们一定有能力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那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我讲了，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传给他，我的任务是完成了，但是我们的动机要好。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干什么呢？为了使人信服。这里讲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我们传福音不是只让他知道的，如果只让他知道很好办，在进门口的大楼电梯里面我就贴一个信耶稣得永生，谁都知道。我在门口等，我等个几天啊，你知道耶稣吗？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你下地狱，任务完成。我们不能，这不是我的态度，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传福音是为了让他信的，所以我们需要跟他建立关系，需要跟他接触，让他了解福音，信服真道。其实这里呢，有前面保罗使用了个特派，这里呢保罗又使用了一个信服。其实信和服这个词呢是个矛盾词，大家有没有留意？是个相反的，信是被动的接受，服从呢是主动的行为。信是神赐给我们的，服从呢是我们的悔改。当然也虽然是一个相反的词，是个矛盾的词，但是本这个事不矛盾。因为我们向神赐给我们信心，我们相信了以后，我们产生的结果呢就是行动，就是悔改。那么弟兄姊妹，两方面，一方面信耶稣，慕道的朋友们，刚信耶稣的朋友们，我们信耶稣我们就要悔改。那么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就要行动，我们就要传福音。那么我们刚信耶稣为我的罪悔改，信耶稣时间长的为不传福音悔改。我一再的鼓励弟兄姊妹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还债，如果你没有传呢，你就需要悔改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传福音也不悔改，那我就问了，你知道上帝会审判吗？你知道神将来会跟我们收账吗？5000两的，2000两的，1000两的，那个故事还记得吗？5000的出去赚5000，2000的出去赚2000，1000的就睡觉了，放那里。所以耶稣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我读这段圣经的我想不通，懒，那个人懒是真懒，懒人不一定饿呀，怎么耶稣骂他又懒又饿？哎，这个懒跟饿有什么相关呢？比如我吃饱饭我不干活就睡在门口，这不能，你不能说我是个恶人吗？哎，为什么他很饿呢？这个人邪恶到什么地步呢？因为神的话他都敢不听，神给他的任务他都抗拒，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事他不敢做的呢？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思想那几个领银子的仆人，如果神给我们的福音我们都敢不传，神给我的任务我都敢不去执行，那么还有什么罪我们不敢犯的呢？哇，神牧师你可能误解我们了，我就传福音热忱少一点，我平时还是很好的。平时是很好，那是因为你没到患者的时候，因为你没机会犯罪吗？我常常跟师母我们来讲，我说感谢神让我当牧师，没让我当世上的官，我要当官。昨天我们俩走路还讲呢，是吧？有时候我们就不知怎么聊到这个传福音，聊到这个世界上的败坏了，我说我要不信耶稣也是个贪官。师母说我看你讲的没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罪人吗？所以说呢，我今天没有犯罪那是因为我没机会，我感谢神。所以弟兄姊妹们，福音都敢不传，什么罪你还不敢去做呢？那么因此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忠诚，在神的面前悔改， 因为传福音要忠诚吗？那么传福音的最终目标，最后跟大家讲一点，是为了荣耀神。罗马书第一章六到七节，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其实呢，愿恩惠平安归给我们，同时保罗也让罗马教会的信徒认识到，我们今天的恩惠和平安是来自于神的。因为这跟保罗写罗马书有关，罗马书保罗是要让罗马教会支持他宣教的。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要将恩典分享出去。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恩典，不管是罗马人还是犹太人，我们都从神那里领受了恩典，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和睦。读读罗马书对我们圣道堂就更有帮助。我们圣道堂呢，有粤语堂，有英文堂，还有这个有英文的青少年，也有我们国语堂。那现在很好，我们这几个堂都很和睦，盼望弟兄姊妹呢以此激励我们继续和睦。我鼓励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多为英文堂英文的和粤语的弟兄姊妹多为他们祷告，为那些青少年们祷告，保持我们教会的和睦。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很多东西不一样，有时候就那些小细节就会产生纷争。鼓励弟兄姊妹在这些细节上包容啊，在平时上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教会和睦。也就是说，福音的最重要就是要荣耀神。那么荣耀神呢，有两个意思。第一，神的百姓借着神得到恩典，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我们得救了，所以荣耀神。另外一个呢，神的百姓靠着神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过平安有秩序的生活。我们得到救恩，我们今天要过符合圣经的有秩序的生活，这样呢，我们的生活呢就是荣耀神。好，我今天跟大家讲了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福音。那么这段圣经呢，保罗如此深邃的对福音的理解让我们惊叹。当然不是他的聪明，是因为圣灵感动他的。因为保罗对福音有如此的理解，所以他愿意为福音死，他愿意为福音牺牲他的一生。那么其实无论弟兄姊妹或者说我们不愿意传福音啊，或者说我们对教会事工不热忱啊，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理解福音。根本原因就如此。如果我们理解福音，我们肯定愿意为他付代价。也就是说，我们对福音理解有多深，我们就愿意为福音付出多少代价。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有多少，我们爱耶稣就有多少。我们对福音的委身有多大，其实就显明了我们对福音理解有多少。那么当我们越委身于福音的时候，我们与委身福音最大的时候，我们人生就更有光彩，我们将来呢也就更有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站中间，我们对福音理解的多，我们就会牺牲的多。我们今天牺牲的多，我们将来得到的荣耀多。所以福音就是我们的荣耀。花时间去认识福音，去思考福音，去读圣经，花时间去灵修，这就是神的福音。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努力的去理解福音，并且忠于福音，也努力的传福音，也盼望福音给我们带来祝福，让我们弟兄姊妹的生活能有秩序。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也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将福音给我们讲明。主啊，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来自于神，福音就是神在圣经里借着先知向我们所启示的，所应许的，所见证的。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忠诚，让我们能够忠于你的圣经。我们祈求你将圣经的亮光不断地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并忠诚于圣经，也努力地传扬圣经的话语。我祈求你纪念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眼光仰望你。虽然我们在地上有患难，但是我们在天上有荣耀，并且你给我们的荣耀是真实的，永远都不会丢失。求你赐福给那些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也求你让我们爱你，也忠于你。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